好，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请翻到圣经新约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仍然要来读17到19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请一起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给我们恩召，这里说恩召其实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原来保罗没有恩这个字，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呼召，翻译中文和合本圣经的人加上一个恩这个字也没有错，他给我们呼召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最具体的一件事情了，因为神称我们信他的人的集合体叫做教会。教会在希腊文里面 Ekklesia 这个字本来就是从什么呼召出来的意思，用英文来讲就是 called from， 从哪里呼召出来的，就是教会的意思。神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唤出来，叫我们与世界分别。分别做什么呢？神为我们预备的，为我们定规的一个伟大的身份，要成为他的儿女，有一个伟大的指望，有一天要变得像他，可以与他的性情有份，与他的永恒有份，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与神同在。那是很真实的事。如果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得着的身体是仍然可以摸可以吃东西的具体的身体，就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很实体的天堂的就是这个圣经有的时候称它叫做神的产业，神想要给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恩召的指望。而当神这样呼召我们来得到他的产业的时候同时神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制造的工作，磨造的工作，所以有一天我们变得不一样，不是只有我们的世界变得不一样，这个世界多半把我们的责任，我们成功的定义成我们如何改变环境，可是神比较关心的是我们如何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有一天被神磨造成另外一个样式，更像他的样式圣经称他叫做保罗，在这里说那是神要在圣徒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不但我们得神的产业，我们也要成为神的产业，我们有所得，神也想有所得，那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的旨意也是这个宇宙才成为完满。可是我们可以被神这样制作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对吗？我们比较容易想到我们在公司里面被托付的责任，一个 project 一个案子很艰巨很不容易可是如果你开始认识是我们这个人要被神改变成什么样子，我想你会慢慢的知道那是一个比你所接过的案子更加艰巨的工程了对吧？你有没有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能够被神制作成一个样子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个工程是神想要做的，所以当保罗想到神想要做这一切伟大的事的时候，他就觉得需要祷告而且他祷告的第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第二个内容是，我们也知道神要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保罗这个祷告的第三个点，就是他在圣徒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神讲了这么一个伟大的目标，他也要供应伟大的能力，他要帮助我们。可是所有神的工作，你知道神一向都有一个原则，就是他要人与他一起做。多半的时候神做了最大的部分，我们做的是比较小的部分，可是仍然有我们的责任。人这一面需要做的就是渴慕、寻求、相信、顺服、投入、委身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些都没有要求你先变成什么样很完美的样子才能做的。我再讲一遍，我们这一面要做的就是渴慕、寻求、相信、顺服、投入、委身，就是像这样。可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自己会用他的大能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那样做。其实我常常并不知道是神先开始还是我们先开始的，在我们追求的过程，这两件事应该不时的交互进行，你很难分析是神先吸引我们，我们才寻求他，还是因为我们去亲近他，他才来亲近我们，两个可能都是对的。可是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吗？我想到我自己，我18岁的时候才刚考上大学，那个时候我没有这样想，可是现在我60几岁了，我看一个10几岁的孩子，我就觉得那是稀奇的事。我觉得一个10几岁的男孩刚考上大学，有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样的人怎么会忽然就变成一个渴慕神、一辈子走上这一条内在追寻道路的人呢？我觉得那是很不可思议的，那需要何等大的力量啊！我常常觉得那个比叫死人复活的能力更大一点，更伟大的力量，因为那个改变的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像写《纳尼亚传奇》的C.S. Lewis 讲的，他说这是唯一能够从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能力。我也觉得是，对吧？你同意吧？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才是最大的能力。所以一方面有神要做工，一方面有我们的责任。你知道你想要得到神的产业，而且要被制作成神能够拿来展示的产业，他想把我们做成的样子就是神能够拿来展示，对吧？上一次我们有提到需要我们这一方面很细心的去经营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想到这个道理，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祷告期待神垂听祷告，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祝福，可是神给我们的，他赐给我们常常不是完成品，他给我们一点种子，我们需要去栽培，他给我们一点银子，我们需要去做生意，这是都是主用比喻来讲的。所以这些也一样，他给我们的产业需要我们殷勤的去经营。我们就像神所栽种的葡萄园一样，这是圣经常常用的比喻。我跟大家讲过，有一次我在西湖，台湾产葡萄最有名的地方，那里一个葡萄园主人引导我们参观他的葡萄园，我问了一些问题，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经营葡萄园是一个精致农业， 他告诉为什么精致农业，他们不能只是用机器啊，这个施肥啊，或者是除虫啊等等，不是的。你知道葡萄就是连摘取你也不能用打树食果的方式，对吧？一串一串的摘的。他说那是精致农业。我常常觉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精致农业，你应该是这样想的。你没有办法很粗糙的，好像去参加一个研习会，人家告诉你怎么做，你马上就学会，然后就变成合神心意的样子，没有这回事的。那是你经常需要很小心的、很内在的留心你的心思，留心你的言语，留心你生命里面的情况，学习这些事情。所以你记得所罗门王用他的智慧，神给他的智慧，在他在哪一卷书里面讲的箴言吧，4:23，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不是只叫我们专注于我们工作要把它做好，他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是精致农业，你同意吧？嗯。所以不是很粗糙的做几个大动作就能够完成的事。首先你想要让神这样制作我们，首先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带着忧伤痛悔，带着谦卑，带着破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你无论带着什么重担忧伤，你都可以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有一首诗歌说，你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屈身来喝，你的生命必得保全。以前我跟大家讲过，特别喜欢这几个字，这是宣道诗218首，好像宣道诗218首。你如果心渴，你如果心渴，屈身来喝啊，也就是谦卑下来，承认你的需要啊。所以一直都不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高的目标，怎么样可以你做到什么你才会得神的恩典，而是你越是觉得你不行，就越有资格来做，对吧？屈身来喝。然后神会开始做工。比方如果你想结出喜乐的果子来，一方面你这一面你要主动的想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福音不是只讲到信了耶稣有平安喜乐，新约圣经讲到喜乐跟平安，提到的是神的恩典，但是不只是恩典它也是命令。新约圣经用恩典来讲到神赐给我们喜乐，可是也用命令来讲到这一件事。所以一个是神做的，一个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你要主动的去拒绝那些跟喜乐相反的东西，那些乌烟瘴气，主动的开口说我要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有一个办法帮助我们开口赞美神不要只是想，开口赞美神，而且可能连你脸部的肌肉都要一起配合一下，就带一点爽朗的笑容，这是我们常常教导的，对吗？即使你觉得有点僵硬，好像戴面具一样，也没有关系，你常常这样做慢慢就会不一样。我常常提到卢医师讲的话，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他20年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别的面具你不要随便戴着装一个别人的样子，可戴耶稣的面具是很好的，因为那正是神想要我们变成他的样子的一个模型，对吗？学习主动的拒绝那些乌烟瘴气、苦毒、郁闷、烦躁等等，做出爽朗的笑容来。当我们这样子学习的时候，我告诉你， 神就会接手，他会帮助你，他会调整你的心弦，使你能够口唱新歌，用喜乐有来告你，在你里头可以有喜乐的泉源。这也一样，你不知道是神先做还是我们先做的。有的时候神所做的是要你不是立刻把一个那么大的喜乐浇灌你，因为神不一定每一次赐给我们完成品，但是你需要继续坚持，但是主总会帮助你的。如果你想结出节制的果子来，这是另外一个圣灵的果子。节制的意思不是只叫你吃东西啦、生活啦要有节制而已。节制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操练、一种习惯。你知道圣灵的九种果子，第一个是爱，最后一个是节制。人家常常说爱其实包含了所有的果子，这也是对的。可是我觉得最后一个果子节制也差不多包含了所有的果子，因为你要结出这些果子来，你一定要有节制。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节制就是你生命里面自己有刹车，其实不只是刹车了，应该说你生命里面自己掌管着那个船的舵一样，就是你可以决定你想要往哪一方面去。当你的感觉一直是这样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我要另外一个方向，我要那样想，我要那样说话，这个叫节制。你能够管住自己，不是很自然就一直往前冲而已。有的人不懂这些事，他们觉得他们感觉就是这样，情绪就是这样，然后就一直往前冲。你等着什么？等着有一天忽然很自动有人把你拉住，或者是不是了？有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做，那个就叫节制。会主动对自己的心说话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或者我要怎么样，好吗？这是一个学习。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你的，我相信。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他祷告的，神在圣徒中所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主，十几岁的时候我一认识主我就遇见他，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那个时候我不太能够用现在讲的话这样形容这一件事，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就是那是宇宙里面没有另外一个能力像这个一样，神把他的同在赐给我们，那是一个护持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他身上，没有别的事比这个有更大的能力能够这样护持我们的心，就是神把他的同在赐给我们，你意识到他的同在，应该这样讲，只有当你所意识到的神的同在可以那样护卫着你的心，好像你没有办法离开他，那才真的叫神的同在。而我们可以得着这个了，一旦我们顺服他，向他委身，他就要赐给我们的。这个会使我们的生命就变成是一种等候者的生命。这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不，我们是等候者，但是可能我们还是做很多的事，但是不再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把这种生活的方式叫做安静后用，听懂这四个字吗？安静，等候着被神使用，安静后用。这四个字其实我是从被称为暗示之后的蔡淑娟的书里面看到的，第一次看到人家这样用，虽然是一个平凡的用法。你们知道清朝末年有一个提督的女儿信了主，后来 他不但自己信主，带领他全家很多的人信主。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得了很严重的疟疾病，他没有神没有完全医治他，以至于后来他身体很孱弱，也不能见光，他的房间白天多半都要窗户什么都要用黑布围起来的，他称自己是暗室之后。我今天把他的照片跟他的带他信主的人的李曼女士的照片放在今天的周报那一张图上面。带他信主的李曼女士是一个美国来的宣教士，她只比蔡淑娟就是暗示之后大十几岁而已，不过她叫她干妈。后来他们中年以后，李曼回到美国，蔡淑娟也跟着她去，他们住在美国的 Pennsylvania 宾州Lancaster 那个附近有一个小镇叫做 Paradise， 就是乐园或者天堂的这个小镇，我去过他那里，可惜我去的时候蔡淑娟已经过世了。他虽然从年轻的时候生很严重的病，不过他活到95岁，后来他李曼女士跟几个她的姐妹住在那里，她的家产。后来他们都没有结婚，他们后来相继去世以后，就把他们的地方捐给了在美国做华人福音事工，特别做学生工作的一个机构，叫做使者 Ambassador， 听过吗？使者协会。这个李曼女士，蔡淑娟的干妈，其实对中国的一件事很有贡献的，他好像把注音还是什么弄成跟打字机还是什么有关系，很重要的一个人哈，他留下很好的那个手稿关于这些事情。不过今天是要讲蔡淑娟暗示之后提到他的干妈，提到一件事。他那时候信主不久，常常遇见事情就会去找他的属灵长辈嘛，就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每一次李曼女士都会听他讲以后，就会说主会带领你，然后他就希望得到答案，每一次主会带领他，私底下抱怨说你何不把它印出来，每一次把那一张印好的那一张交给我就好了，就是主必带领。可是后来他慢慢知道那是对的，驱使他自己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个李曼女士形容她自己生活也是教导别人的时候，她常常讲到这四个字，就是常常使我们安静后用。我觉得这四个字蛮完全的，要不要学习这个事？我自己蛮喜欢英文里面有一个字跟这个字的意思很接近，叫 available， 就是常常使自己堪用。为着这个神显他浩大的能力要帮助我们，当保罗要提到这个神所要做的最核心的事情、最伟大的事情，而且动用他浩大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他就想要找一件事来形容这个浩大的能力。他找什么事呢？他说就像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是接下去的经文讲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再读一次19节，读到23节，好吗？以弗所书第一章19到23节，来，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说，神这边将要彰显的能力，乃是像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如果你看过一个人死去的大体，他的遗体在那里，特别是你所亲近的人，你知道他会又活过来是需要很大的能力的，对不对？何况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还不只是得回他肉身的生命，而是进入永恒的属灵的身体、永恒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不太了解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我们得神产业，或者用加拉太书的说法，能够丰硕的结出胜利的果子，并不是只要我们这一面多学习爱啊、喜乐啊、平安而已。我们这一面也有我们要做的事，可是我们光凭我们这样做是不可能达到那个的。我们需要一个从上面来的能力，我们的生命需要好像蜕变过来、换新一样。而保罗说，那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你知道要经历这个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浩大的能力，我们常常觉得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等候神，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明确讲的，以赛亚书40章31节讲到等候神的代表性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你会背吧？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在这里说重新得力，有人觉得那个意思就是换一个能力，换一个新的能力。好像不是得回我们的能力的意思，而是换新能力。我想那是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才能使人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先至以鹰来做比喻来讲这一件事情，我们曾经许多次讲到这一件事。鹰它是一种，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它很少拍翅膀，它喜欢不要拍翅膀还是能够在天空滑翔的一种鸟类，对吗？我仔细的观察过鹰，我会觉得好像存在他心里面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尽量不要拍翅膀。因为他不拍翅膀滑翔了一小段时间以后，可能因为气流的关系，他再不拍翅膀可能就会掉下去了，会失速，所以他就会拍一下翅膀。可是他不会就这样拍下去，他常常拍两三下就停下来试试看能不能滑翔，有时候就这样可以了，当发现还是不行的时候，有点勉强的他就再拍两下翅膀。有时候他要这样反复做好几次，然后才进入更自在的滑翔里面。所以我才说好像存在他心里面想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先知所提到如鹰展翅上腾也是在指这个。今天常常有人讲到这个重新得力，还引用这段经文，然后就说所以我们工作完服侍完，我们要学习有一点休息，有一点祷告，去重新得力。可是我不觉得在这里先知是这样讲的，先知讲的是说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不是吗？并不是说奔跑行走疲乏之后，后来重新得力之后可以再来做，没有这样说的。所以我常常说鹰 不是在飞翔之后去休息重新得力，而是在他在飞翔当中就能够重新得力。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注意力只专注在怎么样调整羽毛的角度上面，好叫他能够趁着气流飞，他并不专注在努力的费劲的拍展翅膀上面，所以他可以在飞的时候并不太费力。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这个。其实那个意思是你学习像死了一样，也能够像死了一样不做这些事，把手缩回来。希伯来书说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你自己不做什么，只望向神，仰望着耶稣，让神来做，你才会有机会经历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主耶稣钉十字架断气之后被埋在坟墓里面，他们的坟墓不是在土里面，是在石洞里面。第三天早上从死里复活，对吗？在他复活之前，你觉得主耶稣做了哪些努力？一直很想起来，努力的撑着脚要抬起他的头来，有吗？没有，他就是死，就是把他死透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对吧？这是神的一个原则。当你发现罪或者你的老我很活泼，试试看想象自己与主同死，让自己安静下来，像死人一样。死人没有能力犯罪，对不对？他好像也没有能力做好事，但至少没有能力做坏事。你就在那边等候着，望向神，试试看经历这一件事情。慢慢你会知道，你明白这个以后，你身体的状况怎么样，不太影响你重新得力。重新得力不是年轻人才有的，外体可以毁坏，里面的人可以一天新是一天，这是重新得力的另外一种说法，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的。给你举个例子，我的牧师荣教士，他82岁的时候被主接去，他应该要活久一点的，他的妈妈活到97岁，他们都有很长寿的基因，可是他后来因为有皮肤癌最后大概转移到食道的癌，所以吞咽有问题，所以后来我想他是吃的不够而心脏衰竭去世的。他最后一两年常常蛮软弱的，可是他参加所有的聚会，他们的所有聚会是很多聚会，一个礼拜有8次聚会，而且都是他在带的。他一直到去世的前两天还带领聚会还讲道。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沟子口喜安堂晚上的聚会，主日晚上的聚会，我常常去参加，我们自己教会晚上没有聚会，荣教师坐在台上，不一定他讲道，有时候别人讲道，他带领聚会，然后别人讲道的时候他坐在台上，常常就很快就开始打瞌睡。我想他年纪大，而且他大概也晚上也没办法睡得很好，因为他癌症的部分能疼痛的。那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批评他或者是拦阻他睡觉，觉得他能够休息很好。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他不要摔在台上，因为他有时候可是他从来没有摔过，每一次都是这样。好，我几乎每一次都看到一件事，我都常常觉得很稀奇，就是那个台上在讲道的人就站在讲台上，他坐在后面嘛，就站在右前方或者左前方，那人在讲道啊，快讲完的时候，荣教授就会醒过来， 我不知道那个人又没有讲的比较特别一点，也没有拍桌子，不晓得为什么他总是从来没有说那个人讲完以后我们需要去叫他说人家讲到讲完，他总是醒过来然后就把自己整理一下就端坐着，然后等人家讲完他就带一首诗歌之后他不是每一次这样，可是我觉得他晚年反而更多的这样，可能他觉得他需要这样做免得让自己很疲倦的样子留在讲台上，他会过去为人按手祷告，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会得到祝福。所以我觉得保罗说的没有错，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中文被翻译作内心，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那是在让我们看见将来在天堂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在地上可以稍微开始经历这些事的。这是经历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的第一条道路，就是等候神。第二条道路呢，我用一句经文来讲，以弗所书第五章14节，一起来读好吗？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这里提到我们这一面的事，一样讲到死里复活，可是却是不是说我们等候神，然后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而是对一个睡着的人说，你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好像自己不做什么，另外一方面当意识到神要动了，意识到圣灵的气息，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微风而已，或者是像以利亚所经验的一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就要趁时而作。这四个字听懂吗？趁时而作，这是安静后用的第二个点，你有安静，可是你也后用。当神有一点征兆出来的时候，你要趁势而作。先知撒母耳曾经这样教导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如果你记得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7节，他教导他将会有什么什么一些兆头，一些征兆出现，到那个时候你就要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扫罗刚开始有，可是后来他就改变了，当他王位坐稳了，他就开始把他的注意放在固守他的王位上面，而失去对神完全的信靠。他不再专心等候神，留意圣灵的声音而能够伺机而动，他变得老我比较活跃。不留心聆听神的声音，后来他就失去神的产业。留意圣灵的微声，一直都是内在生活的核心意义，你知道吧？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被邀请到东海大学的基督徒团契的学前退休会，8月下旬的时候吧，3天晚上的聚会，我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辅导怎么会认识我们，邀请我们去。那个时代不太有人这样带领聚会，而且他不是只要我们去讲道，也要我们去带领他们追求。所以我们有3天在那里，第一天晚上他们唱了诗歌以后就交给我，我们就讲道。我很少在外面讲道，对象多半我都不认识，我常常需要讲长一点，可是那天我讲了半个小时就觉得够了。 你们都认识我，我很少讲了半个小时就够了。然后我就要他们有一点追求，说我们好不好安静下来。他们中间多半的人都从来没有这样追求过。我给他们雅各书四章八节的话说，你们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说我们安静下来，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可是我们亲近神，神会亲近我们。他们都很乖，那些年轻人就很安静。但安静了十分钟以后，很了不起哦，他们安静十分钟，没有人在那边看看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做一点事情。其实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事了，就睁开眼睛，然后就站起来。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也许我应该为他们按手祷告。我也不常做这一件事，我就开始。我没有按次序的，我当时就随意的，我一个人按手祷告。到第三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姐妹。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参加过喜安堂的聚会，所以他要根基。可是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他现在是一个传道人。当我为他按手的时候，忽然圣灵就浇灌下来，不但他被圣灵充满，旁边的人一个一个被圣灵充满。那个辅导的妻子开始唱灵歌，他本来就有圣灵充满的经验，所以很快那个聚会就变成一个五旬节的聚会。那也是趁此而做的意思，对吗？我讲另外一个是外面的事情。我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在罗东，宜兰的罗东，我们开始那个聚会没有多久，宜兰有一个教会，宜兰跟罗东差了10公里，两个城镇，宜兰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要我们去带他们，有一个追求。后来我们就开始了宜兰喜安堂的聚会，那是有一个年长的姊妹把她的地方给我们用。她跟她先生住在那里，她先生是一个退休的铁路局的一个主管。对，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在宜兰火车站的斜对面，他们的宿舍。然后我们在那边聚会的差不多有5年。现在的宜兰喜安堂是从那里开始的。大概聚会的3年左右，有一天那个老姊妹半夜睡觉的时候，忽然心肌梗塞就去世了。她是一个特别完全的一个姊妹，她在言语上很完全，非常棒的一个姊妹。她去世以后，我们自然继续用那个地方，我们也认识她先生。她先生从来不跟我们讲话，她本来在教会聚会已经很多年没有聚会。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常常都躲在他房间里面，有时候睡觉带来。然后有一天，我们又继续聚会了一小段时间。有一天，他就来跟我讲说，意思就是说，当年我们用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妻子的缘故，所以现在他妻子已经不在了。他没有多讲，可是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那我们当然可以想办法去找另外一个地方，可是总觉得好像。很想继续留在这里，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我们就会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祷告的是希望主改变他的心，希望主怎么样，大概类似这样。我们大概祷告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有一天在祷告会上，我们想的还是像这样，求主改变他的心。可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忽然有另外一个念头在我的里面，会不会他希望我们付他房租？我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因为他不缺钱用，而且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可是我也了解，可能他就是一个意义，就是说我并没有要奉献给你用，那是我妻子的意思。现在他不在了，说你们至少要代表性的，有点这样。我跟我的妻子讲，然后我们就做一件事，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意思就是说很谢谢我们过去在这里他让我们使用，我们觉得应该也要为我们所使用的要有一点 回馈啊，我说我知道您不在不介意这个，可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随着那个信给了他一笔，我们那时候没有多大的能力，给了他一笔钱，是为了过去的谢谢。然后我们订了一个蛮低的房租，一个月只有3000块，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3000块也很少，他就同意了，所以我们一直用到我们离开，直到接续我们工作的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个聚会的地方才搬离开那里。所以我想我当时对那个弟兄的认识是对的啊，可那只不过是一个忽然来的一个念头。如果你留心听里面圣灵的微风，你也会这样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常常是很细微的，很小的一个开始，对吧？学习趁势而做，在你的生命里面应该有一些事是像这样的。趁势而做就是安静后用的意思，对吗？你学会等候神，可是也有一个态度，如果神要启动什么，我们也能够跟上去啊。可是也有另外一些时候，我们需要不是等到好像神有一点发动，而是我们自己需要更积极主动。有时候生命里面也有像这样的部分，我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是神先发动，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先发动。一个更多跟随神的人，他更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有的时候他主动发动的事情，神也会随着在后面表示阿们 yes。 所以不是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先从神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才去顺服，也有的时候是我们去做了，然后神随后跟在后面来表达同意，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比方有的时候你要使自己先喜乐起来，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工作。被称为信心使徒的 Smith Wigglesworth， 我们有时候提到他，他的讲章的记录的一本书，喜安堂出版社出版的，叫《不住增长的信心》，好像是那本书还是在别的地方。有一次我看到这个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光凭这一句话你会觉得有一点不妥，可是你如果知道我们刚刚讲这个上下文，你大概会同意。他这样讲，他说有的时候当圣灵不 move 我的时候，他用英文讲的嘛， move 知道意思就是圣灵推动，有的时候当圣灵不 move 我的时候，我就去 move 圣灵。这蛮大胆的讲法。他确实是这样，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的妻子病重，他们请他去为他祷告，他去祷告，他常常很留意要找到同心同意祷告的人，他就找教会的执事啊同工来祷告。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一祷告起来，他提到其中一个一祷告起来就会可以很快就绕地球3圈半，然后就祷告很多的事。有的人祷告就是主啊，让他的先生能够忍耐失去妻子的痛苦。所以他需要跟他们说 stop， 叫他们停下来，不要这样祷告，因为他好像得不到旁边他期待跟他同心祷告的人支持。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平常常常手上预备一瓶橄榄油，像圣经讲为人抹油祷告人可以得医治嘛。那一天他把他那一瓶橄榄油打开以后，就整瓶倒在那个病人的头上。他平常不需要，因为圣经说只要抹油就好了。我不知道他那一瓶有多少，人家倒的全身都是油。可是就是像这样，那个人得到医治，师母得到医治，你懂那意思吧？有时候你需要，如果圣灵不 move 你，你就 move 圣灵吧。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有我刚刚讲的前半部的那些学习。保罗提到神怎么样运行他的伟大能力，要来成全他的旨意，他就提到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接下去他说，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坐在神的右边，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远超过一切。他讲了一大堆名字，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 主治的等等，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讲。这里说执政的这个字，意思就是一件事的开头，初始，首领有权力的意思啊，就是做头的意思，领袖的意思。所以在英文里面，称呼大祭司叫做 Archbishop 啊，大祭司。那个在英文里面用到 arch 这个字 ，arch 就是从希腊文里面这个执政的那个希腊字来的。圣经讲到天使长，在英文里面讲到天使长，也用到那个字，不过把它读成 archangel，archangel，archangel。启示录主耶稣说我是初，我是中，他讲我是初的时候用到这个字，那个字叫 archae 希腊文的读法，英文多半就拼成 arch。你看到英文字前面有 arch， 常常是有领袖带头的大这些意思，掌权的，执政的，掌权的，掌权的，顾名思义就确实这个意思，就是指的有权柄的，有能的，就是指的有能力的。你知道有权柄跟有能力不一样，对不对？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小孩子乱来，你当然有能力揍他一拳，可是你没有权柄这样做，你不是他的父母。神要成全他的旨意的时候，提到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不但有能力，而且有权柄啊！他能够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配就是指的有权柄，对吧？主治的也是顾名思义就知道是统治者，跟圣经讲到的主是同一个字根的，同一个字族的。有名的是指的somebody， 就是有名号的，有头衔的意思。这里说包括今世的，来世的，主耶稣都超过了。这是很重要的事，保罗想办法列出来，就是说你不用担心事情，这些主耶稣都超过了。我相信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他复活以后升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讲，他把天清理干净了，魔鬼在天上再也没有地位啊。而今天借着圣灵，他要把我们带到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地步，叫我们胜过仇敌啊。所以如果今天你被神的恩召所吸引，你真是想与众圣徒同得基业，你不用担心有什么能够拦阻你。那些有权势的，那些有头衔的，有统治权的，发号施令的人，他们不能够拦阻你得着神的产业，因为神已经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一切万有一切都将为基督和他要成全的救恩效力。这是为什么保罗能够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一句很多基督徒知道的话。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知道为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后面提到得什么益处呢？就是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我跟你预告一下，明年我们讲完以弗所书，有可能我们要讲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包括那些看起来是魔鬼做工，或者也许是一个与神敌对的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或者你的公司来了一个很邪恶的老板，也许有时候教会被禁止一些活动，你的老板加重恶苦待你，或者是你的父亲或者你的丈夫多多的管辖你，或者是一个恶劣的环境，你一定要知道，这都不能够拦住我们得神的产业。应该这样讲，如果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有名的，所有这些人做的事情，因此使你不能做什么事的话，那么那些事大概都不是最要紧的事，不是必要的事。真正必要的事是里面的事，那些他们都不能够拦住我们的。盖恩夫人，十七世纪法国那个奥米派的那个姊妹，她因为多多的祷告，而且旁边有一些人不懂得她所介入的情况，所以包括她的家人、她的婆婆啊，特别是恶待她的人啊，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准她闭上眼睛祷告。她一闭上眼睛，马上就会有人来管她，连他们甚至授权给她的女佣都来管她。其实她是一个有钱人家、有尊贵的家庭主妇、女主人呢。可是那个没有拦阻她祷告。谁说祷告一定要闭上眼睛？所以她睁开眼睛，她一样过她的内在生活，一样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我刚刚讲的那个被称为信心使徒的 Smith Wigglesworth，在他的聚会里面，很多人得到医治。有一次，忘了他是去瑞典还是哪里，先有一些人去像对保罗一样，先去毁谤他，然后批评他。有一些医生就出来说话，说他是用催眠或者什么来使人得医治之类的。到后来，公安就警察就要求他在那里开着布道会，不可以为人按手祷告。因为他常常被人按手祷告，人家得到医治。这个弟兄没有一直受影响，他就在聚会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不能为大家按手祷告，可是神还是能够帮助你，你可以为自己按手祷告。现在每一个人，如果你身上有什么疾病方便的话，自己按手，我为你祷告，神会医治你。很多人得到医治。后来他称这样的服事叫做批发式的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有这样认识，保罗为我们祷告，要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来，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晓得你无论遇见什么都不会拦阻我们这样得着神的。那些你觉得别人的拦阻是你不能做的事，有可能并不是必要的事。当你无论遇见什么或者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你喜乐起来一定没有错。这个谁能够拦阻你呢？对不对？有可能你喜乐起来他们更生气，可是他没办法拦阻你喜乐。你心中平静下来，也不是表示你没有敌情意识，并不是的，那是神要我们有的，进入安息。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继续去爱，这都是我们还可以做的事。别人怎么样，并不拦阻我们继续去爱。即使因此好像吃亏，终究那不是吃亏，那是更大的得着。这就是我们需要经营我们的产业的意义，一个精致农业，对吗？我们遇见的限制、麻烦、危险，常常反而为我们的产业加上美丽的装饰。在非洲宣教的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他曾经为了保护那边的非洲人，独立去 对抗一头狮子，结果被狮子咬伤了，左臂还是哪里，他终身那一只手不太能够太大的施力，身上也有疤痕。据说他每一次传道的时候，那些非洲人只要看到他身上那个伤痕，就一定会留心听他讲的话。那是他身上一个爱非洲人的一个印记，人家称那是他神赐给他的冠冕上的一颗宝石。保罗自己在为主被囚的年日里面写成了传颂千古的书信，对吗？还有人说初代的教会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些东西并不拦阻我们得着神的产业。不管看得见的领域里面有什么有能力的灵体，有能力的实体，或者是看不见的领域里面有什么有能力的灵体，不管哪一个遥远的星球有带着敌意而来的外星人，无论我们在跨入永恒的隧道的时候会遇见什么怪兽，基督都在每一个角落掌权着。今天这个世界更多的注意世界末日，无论小说电影甚至连在教会里面都要讲这些事，那些看起来很多的很大的危机，我相信都不会拦阻神成全他的旨意。在神做成他的事之前，我们是不会被毁灭的，你应该相信基督一直是我们全面的 sponsor 赞助者，而且他从来不撤资的。如果真的有 Sanos 来到地球，或者你遇见看似会全面毁灭的危机，都不会跑出主遮护的范围。我刚刚在给你讲很像史诗的东西，你应该要这样接受的。你住在基督里，那就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作王掌权。现在是内在的，好像隐藏看不见的，有一天会显明出来。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今天主就是这样，用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寻求他，住在他里面，来预尝天恩的滋味，制作我们成为他身体上美好的肢体。有一天这个身体要完美的呈现出来，保罗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但到时候我们要像耶稣，那是我们伟大的盼望，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就这样，来，我们来。